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的我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袖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席。得胜的我赐给他，我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七封的书信，就讲到七个教会。那么到现在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前面三个教会可以说是代表教会的早期的时候，大概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四世纪五世纪。那么这个就是包涵盖了以弗所、士美拿和别加摩。以弗所过了以后是士美拿，士美拿过了以后是别加摩，这一个是接一个的。然后呢就来到了推亚推拉。那么讲到推亚推拉，那么一直讲到主再来，那么撒迪也是讲到主再来，菲勒切菲也是讲到主再来，那老底家更是如此。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这个记载，我们知道说这七个教会不可能光是当时的七个教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撒迪今天根本就没有了，撒迪根本今天是一边的废墟，虽然附近还有个小城。那么还有这个像，所以我们知道和这个到现在，像以弗所根本像有的根本已经都不存在，像老底家是完完全全是在废墟里面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这里的教会不是指着今天有的这个七个教会说，但是肯定第一个世纪是有的。可是呢，这最后四个圣经又说一直讲到主再来，所以可见这四个教会一直存在到主再来。那么根据这样，那很明显这里教会的情形一定是教会历史的情形，绝对不可能光是第一个世纪的情形。你比方说讲的大灾难，第一个世纪更大灾难没有来，已经这个你看见这个菲拉铁菲已经走入历史了。可是主对菲拉铁菲教会说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如果菲拉铁菲都不存在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大家，这你那么怎么还保守他免去试炼？所以这个明显的，这个七个教会，一面是指着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，同时呢也是指着教会历史中的七个教会。所以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七个预言，是清楚的，因为这刚好和启示录这本书这卷书是完全符合的。那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在历史上怎么应验，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关于教会的历史、教会预言的应验，所以我们不是一点点去分析它，没有和整个历史来比较。不过我们上一次稍微的提了一下，比方说撒迪是特别指着从十六世纪以后，那么主说我还他主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到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讲的得胜者就是带一笔就完了，但是从推亚推拉就不同。推亚推拉呢，你看见前面讲到这个推亚推拉那个教会黑暗的情形，然后下面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。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得胜者，这是很清楚就得，那就是其余的人就是得胜者。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知道那就指着谷中的弟兄们。 还有呢，就执着在16世纪这个马丁路德起来以前，在布拉格附近，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捷克斯拉夫，也就是古时候的波西米亚，你看见内战有一般真的跟忠心跟随主人，那么这个通通是属于这个在那个时候啊，那包括盖恩夫人，包括那些奥秘派里的个人的得胜者，那么这个都应该是属在都属于推亚推拉的得胜者，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撒底也这样，那么撒底的难处呢，不是没有开头，你撒底在这里主对他的不满意，就是他们就是说撒底的难处没有完全，都不完全，头都开得很好，开了很多的头，但是都没有结尾。那么这个就是撒从16世纪以后那个历史很清楚的，像马丁路德讲到因信称义没有错，这个道理讲得很对，但是过了100年以后呢，需要神借助近前派的弟兄们，让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带到完全的地方，活出来了，否则你只是个道理而已。所以大家越讲道理，你看生活就一塌糊涂，所以在神面前是不完全。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就警告他，就警告撒底，就是说你应该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所以可见撒底他们领受了很多，像马丁路德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因信称义，我们领受了很多，还有呢也听见了很多，但是问题要遵守而且要悔改。所以问题弟兄姊妹，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所给我们的这些是领受了很多，也听了很多，但是遵守多少呢？还有呢，有没有悔改呢？所以这个就是主对撒底教会，他是因为用最高的标准，所以看上去好像不满意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说撒底就着对推亚推拉来讲已经是个很大的转换，现在问题就是他缺少的乃是神的器灵，和看见说神手里是拿着器灵的。那么器灵特别执着圣灵，特别执着器灵执着圣灵，这个差遣往普天下去，那么这个特别是指五旬节圣灵降下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在撒底的光景里面，这个道理很对，道理非常的对，尤其福音的真理啊，我们很感谢主。但是问题就是从这个按着你的名是活的，但是其实是死的，所以证明说这个表面的和里面的就脱了节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撒底的情形。不过虽然如此，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？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那么在教会历史里很清楚，崇敬派的弟兄就这里面的，就这里面的人，然后呢清教徒也是这里面的人，然后呢敬虔派也是这里面的人，然后贵格会的也是这里面的人，还有呢威斯利约翰他们也是这里面的人。所以神借着他们就把教会呢一步一步的推往完全的地步，所以这个就是撒底的情形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家睁眼看的话，推亚推拉还在，我们知道推亚推拉乃是指着黑暗教会的事情，虽然现在十六世纪以后他们有很多的进步啊，有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进步，有很多的现在不像当初黑暗时期那么黑暗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归来，这是清楚的。那么这推亚推拉，那么十六世纪以后你看看整个教会历史还是在那里继续演变下去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撒底，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也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第四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，老底家特别是执着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情形。那我想我们现在啊，实在说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形应该就是老底家的情形，老底家的情形。所以呢在这个四个教会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，当然我们不能回到黑暗时期，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 可是呢，这里有一件事叫人很为难的，就是在主回来前，根据圣经的预言呢，教会的光景呢，在主回来前应该就是要老底家的情形，所以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。那么今天你如果用老底家的光景来衡量我们许许多多的聚会和教会，你看很清楚，就是老底家的情形。所以这个预言在面前，在我们面前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第十四节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说，那位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那么你如果读以弗所书，你就知道说，基督是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实在说来呀，主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光是万有的元首，他也是教会的元首。那这暗示什么？这暗示说，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可是教会今天有个难处，就是教会的头太多了。那问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教会谁是头？谁说的算？所谓头就是谁说的算？是不是大家都让基督做头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老底家什么意思？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，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意见。我们知道说，在撒迪不完全，那么这个推亚推拉可以说是非常的黑暗，所以慢慢的，也许大家觉得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能完全。从教会历史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你知道，尤其在60年代，在美国出了好多好多年轻人，都是以改革家自居 reformer 自居的，所以他们都是喜欢读马丁路德的东西啊，都是读那些东西，他们真的希望说，这个觉得今天教会需要改革，所以我们希望像他们觉得马丁路德改革的还不够，我们应该还要再往前的走一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是这些声音就证明说，主的话是没有错的，就是在我神面前，你的行为老底家，你看见好像这个人冲过头了。到了老底家呢，你会发现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在这个别加摩也好，在以弗所也好，有可拉一党，有可尼格拉党，这个以弗所是可尼格拉党的行为，到了别加摩就变成尼格拉党的教训，所以先是有行为，然后有教训。尼格拉就是征服平民的意思，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明显的就产生了居间的阶级。在人跟神之间呢，就有所谓的祭司，所以有人在那望弥撒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是人跟神之间就有了居间的阶级。那么起头是行为，后来呢就变成教训。那么的的确在教会历史你能找到教训。那么为什么这个神和人中间居然有一般人比一般的弟兄还要高的？那么这个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和他的教训来说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今天老底家的弟兄们看见说尼格拉党的行为是不对的，那么好了，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起来。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每一个人的功用都是一样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尽功用，每一个人都能摆上一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知不觉的，每一个人都变成很大。在教会黑暗的时候，你知道只有几个人是大的，最大的当然是教皇。那么到了撒迪就不同了，撒迪你看，慢慢慢慢就没有这些教皇了，也没有这些东西了，那么一切都简单的很多。但是到了老底家的时候呢，你看见，因为现在明白什么叫做尼格拉党的教训，也知道什么叫尼格拉的行为，主说你应当恨恶那个行为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那么好了，我们说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我们应该能够彼此共鸣。但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众人的意见，每一个人的话都说了算。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接受主的引导，你接受主的引导，我也接受主的引导。那么请你告诉我，你凭哪一点你接受主的引导就比我接受多一点？在真理上一点都没有错。在推亚推拉的时候，只有教皇所接受的引导是最多的，而且他若